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查考利未记，也继续的随着大勇和他队友们的脚步呢，进行着特种兵的训练。真儿不知道，对于我亲爱的小朋友来说，你有没有或多或少开始了解了，其实作为一个特种兵，作为一个精兵的训练营，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可能技巧虽然非常的重要，但实际上啊，更多的是品格、生命、毅力、耐力，然后在关系里面团体作战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集合的训练，才能够使我们配得上特种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荣誉。正儿不知道在我们的小听众当中，将来有没有长大会成为特种兵的。不过呢，我却坚决地相信所有的小朋友们在上帝的军队当中都是特种部队的小精兵。因此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现今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操练所有这些精兵所需要拥有的品格。特别的期待随着这一系列的灵城小故事呢，会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从上帝的眼中来看自己需要如何成长，如何调整，如何改变，如何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来一天一天的训练自己，成为神所喜悦的基督的精兵。好，让我们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期待已久的射击训练要开始了，大勇一夜都没有办法合眼，他等待的就是能够在特种兵训练营能够开始他的射击生涯。因为从小到大，他的梦想就是能够像一个神枪手一样的一枪毙命，击中要害。小时候他常常用他自己自制的弹弓、自制的机旋，就能够在森林里面捕杀不少猎物呢。可自从加入了海豹突击队之后，居然在突击队员的手册上面有一则这样的提醒：不可随便使用武器。啊，我可是精兵啊，我可是海豹突击队员呢，不随便使用武器，那我怎么能够击杀敌人，完成任务呢？带着这样的疑问，大勇一大早就来到了训练场。他心里兴奋极了，跃跃欲试，想着今天一定是去打猎，晚上就有大餐可以吃了。没想到等了半天，教官居然和着炊事班的几个新兵们推着两大车的胡萝卜出现在了射击场上。
全体注意，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打碎这两大车的胡萝卜，直到打碎所有的胡萝卜，否则今天晚上没有晚餐。
啊，打胡萝卜有什么意思？大勇虽然嘴上没有发出怨言，可他心里正嘀咕着呢，我的技术可远不止打这些不会动的胡萝卜，我最想做的是要打那些会动的物品啊，怎么拿胡萝卜让我们训练呢？教官似乎看透了大勇的心思，于是点名让大勇出列。
大勇出列。是，教官。
大勇出列，兴奋不已，他觉得教官是要让他展现一下他已经拥有的射击的水平。没想到教官居然说，
大勇，今天你负责将胡萝卜摆好，让你的队友一个一个排着射击胡萝卜。
啊，教官，我不参与吗？
我刚刚不是已经告诉你你要参与了吗？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摆放靶子，这也就是你的参与和你的训练。
大勇真是敢怒不敢言啊，居然落得这样的一个安排，和他期待已久的射击训练可实在是相距甚远呐。他就这样一趟一趟地摆放着胡萝卜，当被打碎的胡萝卜他还需要一点一点地去收拾，并且教官告诉他，所有打碎的胡萝卜原来是晚上炊事班要拿去喂猪的食物呢。唉，怎么落得这样的下场，我以前可是出了名的神射手呢。终于一天下来，整个队伍把所有的胡萝卜都打碎了，而大勇也呼哧呼哧地收拾了所有的碎萝卜，正打算拿去炊事班喂猪的时候，教官让他停下来。
大勇，你可知道今天你学到了什么功课？
报告教官，我不知道。
好，那么明天你就继续来摆靶子吧。
报告教官，我请向我解释，请向我说明。
听好了，大勇，还有全体，你们每一个人只有先学会我根本不想要开枪这一个最最重要的第一个原则，你才有资格开始射击训练。请牢牢地记住，海豹突击队的存在不是为了消灭生命、伤害生命，而是为了保护生命、尊重生命。
亲爱的小朋友，你想到过吗？生命是宝贵的，是值得尊重的。哪怕我们看到的弱不禁风的、毫不起眼的小动物，我们也不可以随便的伤害和杀戮。因为上帝在创造这个自然界的时候，他是为了让我们人类能够反映他爱的形象，并且替他来负责管理这个世界，治理这一个全地。而可惜的是，当我们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就不再看重生命了。我们不仅去掠杀我们身周围的这些自然的资源，我们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对彼此生命的尊重和爱护，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互相残杀、彼此征战。在今天我们要读的利未记第十七章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理，就是血为什么上帝不允许他的选民们去吃呢？因为血代表了生命，神看重生命，因为活物的生命就是在血中，所以神特别的希望他的选民尊重生命，并且也相信说，上帝把所有的这一切真理教导给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敬畏的生活。不管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人的生命，蔑视、践踏或者是不尊重，但是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一定要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生命的宝贵。亲爱的小朋友， 不管你是不是家中有小宠物，或者是在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小生命在你的手中，你都可以学会做一个小主人，做一个小管家，忠心的来良善的对待你身边的所有的生命，不管是人、动物、植物还是别的受造物。求主帮助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做一个充满良善、充满敬畏的小仆人。同时呢，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做出选择。好多的信徒不知道我们当不当吃血，我相信啊，这件事情你可以跟父母亲来商量。我们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本身神的确是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血还有祭祀的物品是不可吃的。但同时呢，我们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血的的确确并不干净，因为它循环全身，新陈代谢，里面会有许许多多存留的各种各样的污秽的东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小做一个清楚的决定，说我选择不吃血，除了我要敬畏上帝之外呢，其实它对我的身体也并没有益处。好了，今天我们的喜乐灵程就是这样，希望透过学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尊重生命的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所看重的是我们在你的面前有颗敬畏的心，让我们不要随便地沾染世俗，而是在你面前选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今天的真儿为你采访到的是我们马来西亚宣恩堂的王福牧师。王牧师您好。
各位朋友们你们好。
是，今天呢真儿非常的有幸啊，把您请来节目当中。您那个时候您说开始慢慢的跟他有一些沟通和交流，什么时候有沟通交流过情感有吗？就是想法呀，不是单单只是替他写字。
我们的先父他不会教我们怎么样去做人，
他只是自己做人，
也不会教我们怎么去做事，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一个所谓的见证，他本身可以说在我们旁来看是一个不务正业，他没有真正的一个所谓的技术，也没有什么一个工作的技术，
他一生都是做法师，
一生就做法师，
虽然有那么好的功夫，也没有开个武林学校。
他只要基本的有的功
夫给
了，有酒喝，有油吃就可以了。
所以有没有这种说法，就是您父亲其实本身对自己的生活的渴求也很少？
是的，因为我们在一个贫穷的家中长大，他没有什么任何有很需要的要求，甚至衣服也不多两件。
他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没有要求，他也没有管到你跟你的兄弟姐妹还有母亲你们的物质上的需要。
至于他没有储蓄，也没有管理到我们家庭孩子长大将来的事件，完全不理。第三，他也没有给我们预算将来我们要买房子，我们一路来就租别人的房子。
哇，
租到最后我们搬到另外新村去，我们还是租人家的，到最后那个主人说我要卖了，你们要不要买？后来母亲才求息到那一点点钱， 就跟那一个屋主把它买下来，那个时候才700块马币，
嗯，
可想是在50多年60年前。
那我可不可以再回溯一点，就是想要知道您的母亲，我相信她真的非常的伟大，是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一个华人的一个状态，她是怎么会嫁给您父亲的呢？
我母亲是马来西亚的华侨，
她生在马来西亚，
她21岁嫁给我的父亲。她的故事很奇妙，她借婚的那一天是父亲把她用脚车载回来的。
哦，
没有任何伴郎伴娘，也没有任何，
没有什么嫁妆，
没
有
什么都没有，就是很穷，就是这样。
她为什么会决定要嫁呢？她的父母亲怎么决定的？
另外一个事情我到今天都不法才明白，就是母亲嫁给了父亲之后，一生给他生了12个孩子。第二，自从嫁进来之后，我们完全无法知道我母亲外家娘家那一边的情况，完全没有联络，也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
到死那里都不知道她在哪里住，什么人是我们的娘家，其实完全不知道。
会不会
连母亲说我都忘记在哪里了？
会不会这种可能性，就是因为母亲自己生活得太苦了？
我这个不晓得，
可能没有这种脸面也好，然后不想让自己的娘家知道自己的情况，有很多的。
而且在我们霹雳州哈，我们所住的地方跟外娘家不会太远，大概几十公里，
是因为很小吗？
就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住在那里，而不四年了，我母亲也没有去打听去找回那个我们的那个娘家，很奇怪。所以到最后我们所有人孩子长大了，但我母亲死都没有连。
你有曾经问过母亲？
也没有问过，哎，问过他，但是他做就是大概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了，他讲。
但是他没有向你们解释说为什么他与自己的娘家完全失联，完全。
他就说嫁出来之后就没有再联络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哇，
这是个谜，到今天
真的是个谜哈。
对对。
我在想，有些时候从我们华人的角度，就是有可能他的娘家本来是不允许他嫁出去的，又穷又没有什么，但他可能还是嫁他了，嫁了之后呢就断绝关系了，可能。
也有这可能性。
嗯，会不会因为没有母亲那边家的，像你外公外婆的 support？
嗯，
其实那你的祖父母呢？这边你的先父的这个先祖父母，他们有没有照顾过你们？
没有。自从我的母亲跟父亲结了婚之后，大概不久了，我的祖父就去世了。后来在世上剩下只有3个人：我的伯伯，我的爸爸，还有我这一个叔叔。那个叔叔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段时间，他被人谋杀了。
哇！
伯伯还在的时候，他没有结婚，就时不时过年过节回到我们的家来住一住。后来我伯伯是单身的，所以我的父亲就让我弃给我的伯伯做干孩子。
哦，
是这样的，其他就没有了。至于我母亲这边呢？完全失联之后，后来我母亲就在我们那个新村小新村就认一个姓郑的自己的朋友，就当作是娘家。
哦，
这边也差不多死完了，没有了，
是这样，
就是这样认到的，就认了。
所以小的时候您会觉得孤独吗？虽然你有一大家子人，兄弟姐妹这样，但是却没有真正的亲戚朋友在你们身边支持你们。你小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父亲家暴，或者是在那种痛苦一个贫穷的环境里面，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我们家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好像都没有人可以求救？
我们家实在是很不幸，所以我三个哥哥去世之后，我母亲就开始转移他的人生观。他说这是天注定的。第二呢，他就转移拜神的心切，几乎每个早上4点多就起来烧香拜神。我们过去去各树教，很早各树教。然后呢，初一十五一定吃斋的，逢庙必拜，逢诞必煎香油钱。
你可以想到他是有多么的，
他为了赎罪，有什么神庙诞的时候就去给点香油钱，1块2块都好，他要做。所以初一十五要吃斋，他吃斋来弥补我的良心对孩子死去的亏欠，这是我做的罪孽，他认为。当然不用罪孽，在我们客家人说是我们前世，中国人说前世，
前世做的孽，
孽今世报仇，所以他一直就认定的事情。后来呢，他去寻找神明，神明这所谓的师父就告诉他，你的命运不好，注定了，所以以后所有生下的孩子就不能认亲妈妈。所以我们下来的9个兄弟姐妹从来没有叫过妈妈，只叫阿嫂，叫爸爸叫叔叔。按照华人的不幸，若你认亲妈妈，你的后代会不幸遭殃。
哇，
所以他也很痛苦，从来没有机会给孩子叫声妈妈。
所以您从小到大没有叫过您母亲？
没有，叫阿嫂。阿嫂就哥哥的太太，叫阿嫂，嫂嫂的意思。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所以因此他心里面很痛苦。
当然啊，生了这么多孩子，而且是他亲手养大的，却不能够亲口叫他母亲。
是是，就是这样。
然后你们叫会带给他什么厄运吗？就如果是这样的一个，
因为他是很相信这些所谓的师父讲的话，既然三个孩子死去是种报应的话，
而且他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
如果你所生下的孩子，你要保佑他们长大成人，你就不能这样做，他一定会这样做，所以因此他就要隔离了。
哇，所以他把整个他人生的痛苦，还有发生在他儿女身上的痛苦，全部加在自己身上，责备自己，
对，
惩罚自己，
对，没有错，
以至于他一生在这样的痛苦的。那母亲活到多少？
活到66岁就去世了。
先母活到66，他跟父亲差几岁呢？
差大概整10岁吧。
10岁，
嗯嗯，
所以他们前后两个是差不多前面几年去世的吗？
对对，他大概4年过后就去世了。
哇，因为他实在是心理情绪抑郁，然后又是一生经历这么多的痛苦。
是，
那您有没有机会在您的母亲还在世的时候跟他有过什么亲密的一些交流吗？
当然母亲是我们比较敬爱的，因为他是劳苦把我们养大，
是，
所以在我小的时候都有跟他多一些的来往关系。
嗯，
我从小就跟他去割树胶，
嗯，
耕种稻米种菜，
是，
甚至有时候我们他种到的菜回来，那些豆角啦、茄子啦、黄瓜，我们就放在脚车上，我追去那个各户各户去问卖菜咯，卖菜了，我们就一扎菜卖1毛钱，
哦，
就这样卖，就当着我们零用钱来就用。
所以你有这些美好的一些瞬间，这些记忆在你心里，
对，
陪伴母亲，
而且我们假期都没有的好玩休息，都是跟着母亲去耕种各树胶，很早就起来，拜六礼拜4点多就起来，而且在那个非常不利的情况之下踏脚车，而且那些灯都是很蒙的，树胶也很黑漆漆的，
是，哇，
各到天亮然后收割树胶枝，然后做树胶片就回来了。
哇，
过去就耕种。
那在父亲母亲过世那个时候，你们的所有的孩子儿女都已经长大了吗？
是，那个时候我最小的妹妹在那个时候做灵教了。
OK，
她也已经后来信主了。
哦，信主，嗯，所以您是你家里第一个信主的吗？
是，我家里第一个信主。
后来是怎么信主的呢？
后来我就出来做了传道以后，那时候我妹妹做教书，
是，
后来她也信主了，现在也做了牧师娘了。
哦，哇，那我想要回到，就是您是怎么从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谁把福音传给您的呢？
OK， 我在很小的时候，因为马来西亚的政治一种很可怕的暴乱叫513，
是是是，
那时候很多华人被杀害，
是的是的，
历史可证明的事实。我们家里因为在一个小地方没有保障，结果就很快在1-2天之内就引人把它搬出来到一个华人新村，总数的华人新村，
有人帮助你们全家人搬
出来，就很快，那时候我连去学校告诉老师我们走都没有想到，很快2-3天就搬走了。那时候真的很乱很危险的情况之下。
那时候您多大？
那个时候是1969年，69年，9岁，都3年级。
是是是，
所以在那情况之下我们就住在一个新村，住了一个简单的板屋，在那边住了。
是，然后呢您是怎么接触福音的呢？
在那边我就参加一个小学，在我的新村冷水和新村，在那边上小学，那边就一个很好的老师，他现在还活着，叫王永长。
哇，
他是圣公会的背景，后来他退休做了牧师，现在还活着，在怡保。
是，
他很有爱心，很好的一个，可以说是他的老师的风范，跟他活出基督的样式来，非常
爱他的学生，
节俭爱学生。他就在我们新村那边租了个小小的房间，在楼上，每一个礼拜三我记得他就在那边召集我们这学生新村人去上去听故事，
听圣经的故事，
对，他讲故事，我们就上去听。那时候母亲知道了，母亲说你们可以去听，因为他很尊重老师，但绝对不可以信耶稣，我们华人不能信耶稣的。我们就去听，那个时候我们就听，每当有什么是借热呢，老师就给我们玩一些游戏啦，然后圣诞节 就送些礼物给我们。那老师王永长，
王永长
老师还活着现在。
就
是这样。后来他传了福音，我们也听了，知道了。但矛盾是我父亲有强大的法师。所以在那情况之下，
属灵的征战非常
强。对，他听我们听的时候觉得很好。我们也有祷告所谓信耶稣，他教导我们，但是没有所谓好像我们这种信耶稣了受洗了没有，只是所谓口头信耶稣是真神，
是、
也没有什么跟我们父亲讲什么，父母亲就把我们当作你去那边就参加老师讲故事听就好了，没有学坏就好了，就这样了。就在情况之下，
今天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哈，我们慢慢的来揭晓。我是林真儿，今天为你采访到的是我们马来西亚宣恩堂的王福牧师，谢谢王牧师。
谢谢各位，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下雨，神的爱等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隆隆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小小雨滋润我心，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下雨天，神的爱都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小